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大选倒计时，两位总统候选人前往摇摆州集会；
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军和情报机构加快掌握人工智能；
加沙停火谈判出现契机，以色列和哈马斯表示意愿；
欧洲议会通过挺台决议，谴责中共军事挑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最新挺台决议，谴责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武力挑衅，以及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驳斥中共曲解国际规则，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要求欧盟以外交和经济手段遏阻中共。欧洲议会本周在史特拉斯堡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周四当天以432票赞成、60票反对、7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中共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错误解读及其持续环绕台湾的武力挑衅决议。欧洲议会在联合决议中警告，中共正在改变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欧洲拒绝对台湾海峡现状的任何单方面改变，强烈谴责中共本月14号在台海的军事演习以及持续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并称赞台湾政府的克制，同时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情势以及中共与俄罗斯的军事连接。
台湾总统赖清德周五在金门表示，台湾不能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台澎金马寸步不让。金门岛距离中国厦门市只有5公里，赖清德此行是纪念台湾国民党军队在金门古宁头战役中击败中共军队75周年。当天，他在金门主持了古宁头战役75周年追思祭悼典礼。赖清德在致辞中说，古宁头战役是台军保卫台海和平的第一场战役，阻止共军进犯。他还说，古宁头战役让我们意识到民主和自由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赖清德周五前往金门前，中共周二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实弹演习，台湾也于周四在澎湖群岛进行了实弹军演。台湾国防部说，这次演习是台湾例行军演的一部分，模拟了应对可能的中共空袭和海上入侵。演习的目的在于提高部队在可能遭遇敌方夜间隐蔽登陆情况下的作战准备能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俄国入侵邻国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古特雷斯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场边与普京会谈。古特雷斯稍早演说时呼吁在乌克兰实现正义和平，而两人上次会面是在2022年4月份。两人这次见面受到乌克兰批评。在两人见面之后，古特雷斯发言人发出会议纪要指出，古特雷斯重申立场，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同时他也强调他对建立黑海航行自由的承诺，并说此举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周四，20国集团财长在华府的一场会议后重申，希望各国就征收富豪税相互合作。由于 G20 峰会即将在今年11月召开，预料征税议题将成为第一要务。20国集团财长在公报中指出，在充分尊重税收主权的情况下，我们期待讨论可能的合作领域，以确保能对世界上超级高收入的个人有效征税。今年的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是巴西，巴西左派总统鲁拉提出要对全球最有钱的人设立最低税制门槛，但成员国在今年稍早的会议中没能就此达成协议。随后，各国改以提出向富豪征收更高的税。今年11月中旬 ，G20 峰会预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会员国领袖和政府首长将在峰会中对这些做法作出最终认可。
周四，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在官网上发布一份长达300页的报告，题为《中共政治战：联邦机构迫切需要一个政府范围内的战略》。 报告解释了什么是中共政权，以及他在各条战线上对美国发动的超限战。报告的摘要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对美国采取越来越有效的策略，它是奴役本国人民的集权势力，它监视和骚扰世界各地批评中共的人和华裔人士，它输出的毒品导致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芬太尼中毒，它积极寻求摧毁美国，试图促使美国垮台，因为它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对其极力维持的独裁统治构成了威胁。报告认为，联邦机构没有能够识别、吓阻和打败中共政治战争，缺乏全局性战略，暴露了行政部门的失误和失败，呼吁美国政府应当加强关注。
梵蒂冈教廷22号宣布梵中协议续约4年，引发天主教会内质疑是黑箱协议。天主教媒体天亚社周四以“梵中协议存在太多问题”为标题，列举梵中协议存在4大严重问题。第一是缺�乏透明性，协议续约3次，但全文仍然没有公开，双方究竟要隐瞒些什么？第二，梵中秘密协议背叛了中共非官方天主教徒。第三，梵中协议收买了教宗，让他对中国人权议题保持缄默。报道分析梵中协议的第四点问题是，不能相信中共政府会信守诺言，香港的案例就是铁证。报道还指出，中共政府在过去6年中已经多次违反梵中主教任命协议。报道还提到，美国智库刚发表10位神父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调查报告，中俄领袖又再次会晤，深化结盟，教廷此时不宜和魔鬼做交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大选倒计时，两位总统候选人前往摇摆州集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计划于10月28号开始进行发布周，其中大概率将会包括新款 Mac 的发布。苹果公司全球营销高级副总裁格雷格在 X 上的一篇帖子中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从周一早上开始，我们将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周报告，敬请关注。外界普遍预计，苹果将在下周发布搭载 M4 芯片的台式 Mac 和 MacBook。 一年前，苹果发布了第一款搭载 M3 芯片的笔记本电脑。今年早些时候， iPad Pro 首次搭载了 M4 芯片，但苹果还没有用这款芯片更新 Mac。 长期以来，一直有传言说苹果将在2025年初推出搭载 M4 芯片的 iMac、 14英寸和16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重新设计的 Mac Mini。现在看来，苹果将在假日购物旺季之前发布这一消息。
协助监督欧盟境内资料隐私的爱尔兰监管机构宣布，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 因为违反用户个人资料保护规定，被处以3亿1000万欧元的罚款。爱尔兰资料保护委员会还说， LinkedIn 取得的个人资料许可不能随便提供给第三方广告商。委员会还裁定，LinkedIn 的个人资料处理方式必须符合欧盟2018年推出的通用资料保护规则，以保护欧洲消费者的个人资料隐私。委员会公关部门主管陶埃尔说，在缺乏适当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处理个人资料，显然严重侵犯个人资料当事人的资料保护基本权利。实际上，爱尔兰是许多科技大厂的欧洲总部所在地，包括微软、苹果、谷歌以及脸书母公司 Meta 的欧洲总部都在该国。
电动车厂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四说，明年将在加州和德州对社会大众推出自动驾驶计程车服务。路透社报道，马斯克的这项雄心壮志可能面临监管和技术挑战。马斯克在特斯拉财报会中说，我们认为我们明年就能使配备自动驾驶功能的特斯拉电动车提供付费载客服务。他说，特斯拉目前在旧金山湾区提供员工 APP 轿车服务。 马斯克的最新声明有助于强化并扩大他在两周前举行的特斯拉自动驾驶计程车发表会提出的承诺，也就是特斯拉预计2025年在特定车款推出免监控自动驾驶系统服务。此外，特斯拉举行财报会时还预估，明年销量有望大幅攀升，能够成功赢回部分投资人的信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以色列和哈马斯都表示出意愿，愿意为持续一年的中东冲突平息做出进一步努力，这使得加沙停火谈判有望重启。请听报道。
以色列周四表示，以色列情报单位负责人将会参加加沙停火谈判，哈马斯则宣示若达成休战协议将停止战斗，这显示出长期陷入停滞的停火谈判努力似乎获得了动力。尽管美国表示希望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上周被击毙可以成为达成协议的契机，但先前阻止这场长达一年战争的努力都以失败收场。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驻多哈的领导阶层代表团24号在开罗与埃及官员讨论了有关加沙休战的想法和建议。这名官员指出，哈马斯已表达准备停止战斗，但以色列必须承诺停火，从加沙走廊撤军，允许流离失所者返回，同意一项认真的囚犯交换协议，并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加沙。该官员补充说，在开罗的会谈是埃及重启停火谈判努力的一部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对埃及准备就释放人质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称，在开罗会谈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前往卡塔尔推进议程上的一系列措施。24号稍早，美国和卡塔尔都表示，加沙停火谈判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当天，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多哈与卡塔尔领导人会面，这是他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以来第11次访问这一地区。他指出，当以色列采取行动消除黎巴嫩边境地区对以色列及其人民的威胁时，我们非常清楚这不会也不应该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行动。布林肯提到，美方正在研拟一项外交协议，允许边境双方的平民返回家园。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两周，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分别前往摇摆州举行竞选集会，做最后的选前冲刺，争取选民支持。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选情紧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周四前往西南部参加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集会。谈到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川普说要结束美国的移民危机，并计划要求国会增派10,000名额外的边境巡逻人员。此外，川普竞选阵营一直在努力争取年轻人，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身为南亚裔的美国科技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和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川普讲话前先向坦佩的观众发表演讲。拉马斯瓦米曾与川普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在1月份退出竞选后为川普背书。他在集会上称赞川普为我们时代的乔治·华盛顿。贺锦丽周四则与前总统奥巴马和美国知名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丁一起在川普周三所在的乔治亚州举行集会。贺锦丽竞选团队表示，约20,000人参加这场造势活动，这将是他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政治集会。与此同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四表示，已经启动了一项针对美国亚裔选民的6位数广告活动。这个活动包括在拉斯维加斯川普发表演讲的地点附近设立一块广告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其 I will vote 我将投票的竞选广告将在全国的24家亚裔美国人媒体上进行，并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的重点市场大力推广。贺锦丽在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正在召集一些最知名的民主党政治人物和支持者，希望这些名字能够激励他的支持者在2024年大选中为他投票。周四， 贺锦丽将前往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举办另一场集会。美国流行音乐天后碧昂斯将为贺锦丽站台助选。根据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截止到周四晚上，已有超过3000万名选民投票。数据显示，其中1300多万人亲自投票，1700多万人通过邮寄选票投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拜登总统指示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接受一项新的指令，目的在于更快接受和部署人工智能，并把它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匿名高级官员指出，由于中共等国家认识到使用人工智能来现代化和革命化他们的军事和情报能力的机会，华盛顿必须加速我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用和使用。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签署了这个指令，作为一项新的国家安全备忘录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同时防止美国成为中共等对手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受害者。这个备忘录说，人工智能是定义时代的技术，并制定了一些白宫所说的旨在防止人工智能侵害公民自由或人权的指导方针。一位要求匿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在备忘录正式发布前对记者说，这些新规则将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以符合我们价值观的方式采用这些技术。这位官员补充说，如果没能更快采用人工智能，我们可能会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战略性的风险。当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出席全美国防大学的活动时也说，美国刚颁布的 AI 新指引目的在于部分帮助解决这些担忧，以及为发展中经济体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合作伙伴提供代替方案。他说，我们知道中共正在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他自己的技术生态系统，但他不保护敏感数据，可能还会导致大规模监视和审查，可能用来传播错误信息，并使其他国家容易受到胁迫。目前距离11月5号美国总统选举不到2周，沙利文也表示，美国在识别外国干预选举方面取得了进展。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要达到我们需要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在一次在线简报会上告诉媒体，随着选举日的临近，情报界也在强调，外国破坏美国民主的努力不会在11月5号结束。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不希望以军在黎巴嫩长期作战，准备重启停火谈判。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不希望以军在黎巴嫩长久作战，准备重启停火谈判。
俄罗斯批准朝鲜防御条约，韩国呼吁停止非法合作。
八家中企及其员工制造和分销芬太尼被美国起诉。
蒙大拿州起诉 TikTok 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说，美国不希望以色列长时间在黎巴嫩作战。他还宣布，美国向加沙、约旦河西岸和区域内的巴勒斯坦人增援1亿3500万美元，涵盖项目包括人道援助等。法新社报道，布林肯结束中东三国行后，于周四晚上抵达英国伦敦。一名国务院官员说，布林肯周五将与黎巴嫩总理米卡提讨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势。针对加沙局势，卡塔尔和华盛顿说，美国与以色列协商人员将在多哈会合，为重启加沙停火谈判做准备。而相关停火协议也将包括让被关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获释。以色列方面说， 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27号将前往多哈，除了尝试重启谈判，也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及卡塔尔总理会面。
俄罗斯国会议员一致通过了与朝鲜的一项防御条约，这项条约规定，如果任何一方面临侵略，将提供互相援助。韩国外交部今天表达严正关切，并再次呼吁莫斯科停止与平壤的非法合作。韩国和美国宣称，几千名朝鲜部队正在俄罗斯境内受训。乌克兰情报单位本周则表示，朝鲜士兵已经抵达俄罗斯库尔斯克边界地区的战斗区。韩国总统尹锡悦24号在和波兰总统杜达会面后说，部署部队是威胁超越朝鲜半岛和欧洲以外地区全球安全的挑衅。尹锡悦也表示，韩国将重新审视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立场。
据联合国移民机构周四估计，过去一周内，武装团伙在首都太子港及周边地区加紧对尚未控制区域的攻击，导致海地有超过10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移民机构在9月初说，整个海地有超过70万人被迫在国内流离失所，这一数字是6个月前的2倍多。过去一周，帮派在首都以外的多个城镇加强了攻击，这些地方大部分城市及其郊区已经被各种暴力武装团伙控制。这些团伙组成了一个名为共同生活的帮派联盟。虽然联合国授权国际部队帮助海地警察从帮派手中夺回控制权，但是由于资源不足，收效甚微。海地领导层请求将这支部队转为正式的维和任务，以增加资源支持，但上个月这一倡议被中国和俄罗斯阻止。此前以国家警察、平民自卫团体和国家基础设施为目标的帮派，现在也开始攻击外国车辆。
一座驻韩美军补给库房突然起火，由于起火时间正值韩国和朝鲜新一波的边界冲突期间，发生的时机敏感，引起国际关注。韩国釜山消防灾难本部25号说，当天下午1点34分左右，位于釜山东区繁一栋的驻韩美军仓库的火灾被完全扑灭，这距离前一天下午6点31分左右火灾发生有19个小时。釜山消防灾难本部在火灾现场余火清理完毕之后，把现场工作交给美军并撤。韩联社报道，发生火灾的地方是55补给仓库里的冷冻仓库，仓库里正在进行配管作业。火灾在工作人员结束施工离开现场后发生，而且火势并没有蔓延到附近的建筑，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第55补给站是美国军事设施，用来储存美军通过釜山港运来的装备。美军指出，这座库房没有存放危险的化学品，只是存放建材和橡胶等物品。
第五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23号在台北和华府两地以线上和实体方式举行，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次卿费南德兹主谈，聚焦经济胁迫、供应链韧性以及解决税务相关障碍，以增加双边投资。美国国务院周四发布新闻稿说，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副驻卿加弗瑞克于10月21号到24号率团访台，为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提供信息。访台期间，加弗瑞克与台湾对口讨论多项美台共同关注的经济议题，对话内容包括应对经济胁迫、供应链韧性及投资，解决税务相关障碍以增加美台投资，以及确保台湾朝2050净零目标推进安全能源转型。国务院指出，双方欢迎这次对话，认为这是深化美台强健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
美国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努森周四对 TikTok 提起诉讼，指控他故意与儿童和青少年分享令人上瘾的有害内容，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克努森办公室在新闻稿中说，蒙大拿州司法部进行调查后发现， TikTok 几乎无止境地向年仅13岁的儿童展示极端和成熟的视频。这起诉讼特别针对 TikTok 在各种应用商店上的年龄评级提出质疑，指控 TikTok 在发布包含亵渎、粗俗幽默、成熟主题、性内容、裸露、 酒精或吸毒内容的视频频率方面欺骗公众。诉讼也提到 TikTok 的效果可能会改变用户的外貌，造成身体形象问题、饮食障碍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近两周前，其他多个州也以类似的理由对 TikTok 提起诉讼。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八家中国企业及其员工制造和分销芬太尼被美国起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把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下调到 4.8%， 低于北京设定的 5% 的年增长目标。国际货币基金表示，消费者信心低迷和房地产市场滑坡仍然继续拖累中国经济的增长，促使他们做出下调。此外，国际货币基金把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 2.6% 上调到 2.8%， 原因是美国的消费和商业投资更加强劲。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1.1%。 国际货币基金也把巴西2024年的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2.1% 上调到 3%， 这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幅最大的上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印度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7%， 越南和菲律宾位列东南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中，预计增长率分别为 6.1% 和 5.8%。 国际货币基金的最新评估认为，2024年全球增长率将达到 3.2%， 这和今年7月的预测保持一致，而202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2%， 比今年7月份的预期低一个百分点。
特斯拉公布的财报意外强劲，周四带动了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8%， 标普500指数上涨 0.2%， 而道琼斯指数则下跌 0.3%， 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上涨 0.2%， 结束了连续五个交易日的跌势。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至 4.201%，该收益率周三收于 4.24%， 是七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特斯拉股价收盘上涨 22%， 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先前该公司公布第三财季净利润同比增长 17%，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暗示2025年将实现高增长。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股价下跌 6.2%， 令道琼斯指数承压。先前该公司公布的收入低于华尔街预期。波音也拖累了道琼斯指数，该公司股价下跌 1.2%。 先前其最大的工会将已经持续数周的罢工行动延长。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市场违约率飙升到新高，分析师预估整体规模高达8000亿美元，让那些认为这些债券有国家隐性担保的投资人陷入困境。彭博社报道，面对市政部门发行的一波坏账，中共政府采取了行动，允许地方政府通过新债券筹集约2.2万亿人民币，也就是3090亿美元，以协助向债权人偿债，同时命令国有银行提供额外的支持。这些措施把借贷成本推到历史新低，投资人纷纷重返市场，争相购买债券和贷款，但仍有部分问题没有解决。所谓的非标准产品，也就是不公开交易的固定收益投资，失败率激增到创纪录的水平。标普全球董事总经理李春燕说，尽管中国推出了系列政策来解决城投债的问题，但这些政策仍然需要确保公共债务的偿还，因为这是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如果出现违约，将危及金融和社会稳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到俄乌战争时，没有否认美国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派遣3000名军人的说法，但表示朝鲜军队如何部署由莫斯科决定，包括可能派遣他们到前线同乌克兰作战。请听报道。
乌克兰当局周四表示，朝鲜部队已经抵达俄罗斯边境库斯克州的战斗区。几个月来，俄军一直在当地试图击败乌军。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没有否认朝鲜部署士兵至俄国的消息。普京周四在回答记者关于朝鲜军队调动的卫星图像时说，图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有图像，那么他们就反映了一些事情。他坚持说，西方国家派遣北约军官和教官帮助基辅抵御俄罗斯，加剧了乌克兰战争。普京说，我们知道那里有谁，来自哪些欧洲北约国家，以及他们如何开展这项工作。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特别提到了俄朝伙伴关系协定中有关共同防御的第四条。普京说，我们从未怀疑过朝鲜领导层会认真对待我们的协议，但我们在这一条款框架内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普京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批准了他六月访问平壤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预计上议院也将很快批准。这项协议要求俄罗斯和朝鲜在一方受到攻击时立即使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援助，这标志着莫斯科和平壤之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密的联系。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对当前局势表示，俄罗斯每天都在战场上遭受巨大的伤亡，但普京总统似乎有意继续这场战争。美国正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全面了解这一局势。他也强调，我们要明确一点，如果朝鲜军人真的参战，这一事态发展将表明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越来越绝望。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起诉八家中国化工公司和他们的8名员工，指控他们企图分销合成阿片类药物和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以及洗钱。请听报道。
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这些起诉书是去年在佛罗里达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密封提交的。起诉书指出，被告公开宣传他们可以通过伪装的货物标签规避边境官员的检查，并将合成阿片类药物或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送到全美各地。起诉书称，毒贩们经常改变策略以适应芬太尼生产和销售限制的收紧。例如，当中共当局在2019年禁止生产芬太尼时，设在中国境内的公司开始生产和销售芬太尼前体，即制造这种毒品所需要的成分。这些中国公司向包括美国和墨西哥在内的世界各国分销芬太尼前体。在墨西哥，辛纳罗亚卡特尔和哈利斯特新时代卡特尔等贩毒集团将这些化学品合成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然后分销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被起诉的八家公司中，5家公司现在已经停止运营，另外3家公司是广州腾越化工有限公司、河南欧盟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森瑞亚新材料有限公司。同时被指控的还有这8家公司的8位中国公民，他们被指控企图出口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等合成阿片类药物和企图进行国际洗钱，通过其所持有的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账户从国外买家接受非法交易的汇款。缉毒署署长安妮·米尔格拉姆周四在新闻稿中说，今天对8家中国化工公司和8名中国公民的起诉进一步证明了美国缉毒署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摧毁全球芬太尼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司法部长梅里加兰说，全球芬太尼供应链的终点既是美国人的死亡，而其源头往往是中国境内的化学品公司。为了切断芬太尼供应链中的这一关键环节，司法部对这些公司进行了积极的调查和起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